个礼拜以及后面的几个礼拜，我们要讲一个主题，就发挥你的影响力。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要发挥一个人影响力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好好的善待你周边的你身边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普通的人，只有少数的人是特别好像有能力有影响力的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是普通的老百姓，我们活在这个世代，我们住在是一小圈的朋友在我们当中而已，我们工作的场合就是这么样的极限。你不需要等到哪一天你变成一个非常有名有钱的人才可以成为别人的影响。你在你周遭神放了人，放了事，放了年轻的小孩子，你都可以影响他们。所以神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你们的光也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亲。神说，我给你的能力，我给你的机会，我给你做到的朋友，就是你的光。你不要把你的光藏在地下或藏在窗底下。他说，你要把我所给你的影响力，就是这个光，成为别人的祝福，去关心人。其实一个人你跟他讲道讲太多，你跟他讲太多的见证，也都很难信服他来认识神，来相信神。但是当你的行动表现出神的爱的时候，这个人就愿意相信神。所以我希望我们新希望国际教会弟兄姐妹，不仅懂得信仰，懂得圣经的真理以外，我们愿意行出去。前阵子我看到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小孩子的故事。这个小孩子在一家鞋店外面紧紧的靠着玻璃，一直看着里面的鞋子。刚好一群人这样走过去，其中有一位妈妈就特别的注意到这个小孩子，为什么连靠这个玻璃靠得那么近，好像非常希望能到里面买一双鞋子的感觉。这个妈妈看了就走到那个孩子旁边，跟那孩子说，哎，你为什么这样看得那么要注目的专心的看里面的鞋子。这个小孩子很害羞的跟他说，我一直跟神祷告，希望有一天我有一双新的鞋子可以穿。这个妈妈不假思索的就把这孩子抓进去到那个鞋店里面，就让他坐下来。这个妈妈把他脚上脏的东西，那个脏树叶片或者泥土，都慢慢把它清掉。他清掉以后，他就跟小孩子讲说，你需要一双袜子，所以他就买了一双袜子帮那个孩子穿上了。这个孩子从来没有人为他洗脚过，这个孩子从来没有穿过一双新的袜子。当他穿上新的袜子的时候，那个妈妈告诉他，你随便选三双鞋子，你所喜欢的三双鞋子你去选。那个孩子不敢相信，怎么有人会这样帮助他，怎么有一个陌生人愿意为他买三双鞋子。他面带害羞了，真的半信半疑就选了三双鞋子，就坐下来在那里试穿。当这个妈妈到售货员那里去付了钱回来以后，这个孩子流着眼泪看着这个妈妈说，你是沈的太太吗？当你是神的太太嘛，因为这个孩子的心眼中只有神会做这样的事，只有有神的爱的人才会做这样的事。弟兄姐妹，你要表现神是什么样的神吗？给出去你的爱，给你周遭的人，你身边的人，没有一样行动，没有一样任何一样的行为可以让你更像神，更表现出神的爱。这个世代最需要就是人与人之间彼此的爱。你不用很所谓的很大的伟大的爱，你要付出你的关心，你的一句话，你一个电话，一鼓励，都可以触动人的心。也许你说啊，这个世界太多人需要关心了，我哪里管得到那么多人。就像我们一位弟兄，他到中国大陆去，他有一次他在北京的一个郊外一个公园里面，晚上他十一点多不知道怎么样睡不着，时差的关系，他就到外面去走，刚好走过一个桥，哇，就非常非常多的小孩子跑过来跟他要钱。那带他去的那个当地的人就跟他说，啊，不要管这些小孩子，太多了，你照顾不了。我们这个弟兄有怜悯的心，他就说，哎呀，这些小孩子怎么十一点多还在外面游荡，为什么这小孩子还要在外面乞讨。再问旁边那个招待他人说，哎，为什么这小孩子半夜还在外面，他因为他们都是流浪儿啊，他没有家里可以去啊，他也没有什么钱，也没有什么食物可以吃啊，所以他半夜的时候就碰到有人出来就跟他们乞讨。我们这个弟兄就把他口袋的一块一块的美金就分给好几个人，旁边人就跟他讲说，你干嘛，你就要花钱的话你一千万都花不完，北京有多少这样的孩子，你一百万的也花不完。那我们这个弟兄跟他讲说，是的，也许我没有办法照顾到每一个人，但是每一个被我照顾到的人对他都造成影响，每一个被我照顾到的人都造成影响。是的，也许你没有办法影响世界上很多的人，但你总是有一两个人你可以影响，那个人就是神摆在你旁边的。 你要想一想，神在人生的这个时刻，在你身边摆的什么样的人，也许是你工作的伙伴，也许是你的邻居，也许是你到超级市场或者任何一个不经意去的地方，你的 garden 啊，你的邮差等等，你的一句话，你一个行动，都可以影响他们很大的。不要小看你的影响力，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神都给我们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力，问题在你愿不愿意做出去而已。你可以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不要小看你自己，跟你旁边的人说，你不要小看你自己。我们真的要不断提醒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你真的可以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许许多人的祝福。好，那今天我要跟分享第二个，你怎么样成为一个影响力的人。第二个就是你要勇于与众不同，你要勇于择善固执。很多时候我们活在这个社会，有很多的压力让我们屈服，让我们会随波逐流，以至于别人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你说啊，我旁边的朋友都是骗来骗去的，我想应该可以，我也可以骗来骗去的啊。我的同事都在背后讲别人的坏话，在背后捅别人一刀，也许我可以这样做哦。你看到电视上面那一些肥皂剧，那边的男士们都不忠实，都对太太不忠实，也许我也可以这样做。所以经常我们都活在这个社会上，经常被外面的世俗上的人的文化所影响，以至于我们随波逐流。我告诉你，任何一只鱼它都可以很顺利的随波这样流下去，但神在寻找那个愿意逆流而上的人，愿意择善固执，愿意与众不同的人。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圣经里面说到，你不要随便的就 fit 入那个你所在的社会的文化，你要经常想一想，你所做的事，你要采取的哪一个行动，是不是神所喜悦的。也许当基督徒，当你认识神以后，你知道很多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很多事情是你不应该做的。其实神每一次要求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为我们好，就比如说神说你要饶恕那个伤害你的人，你以为说神是为那个对方好吗？神是为你好，因为神知道你心里面带着苦毒的话，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也许那个人已经消耗在外面，根本忘记这件事情了，但你自己还在那里伤痛。所以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事，其实对我们帮助的，也许有小小短暂的痛苦，但终究会成为你的祝福。我记得几年前我在医院的时候，发生一件事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有一天我们当中有一位医生，因为他是急诊室的医生，他半夜的时候就被叫到急诊室去。很明显那一天刚好一个急诊的病人进来，因为他肚子非常痛。这个病人在一个月以前刚好在我们那个地方开刀，开刀回去以后，他回来那天晚上说肚子非常非常的痛，所以我们这位同事医生就把他检查一下，就 end up 就是做个 X 光。 X 光发现里面有一个纱布在原来开刀那个地方，这很明显的是上一次开刀那个医生很不小心的把那个纱布放在他那个腹腔里面。他就很快的报告上面的主治医师说，哎，主治医师，我发现这个病人的腹痛是因为上一次开刀的时候不小心有一个纱布放在里面。这位主治医师是当时医院里面非常出名的，而且大家非常敬重的一位医师。当我们这些同事跟这位医师报告的时候，这个医师想了一下，还没有等到我这个同事出他的房间的门的时候，他才告诉那个医生，哎，医生你过来，我要告诉你，这是我们一切要做的，明天早上你跟我一起进开刀房为这个病子开刀，把他取出他肚子里面那个纱布，但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明天早上我们一起开刀，不要告诉这个病人是上一次我们开刀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把纱布放在里面，我们就偷偷把它拿出来，编个理由跟他说他因为其他原因需要开刀，这样我们解决了他的问题。好，我们这个同事花着压力来了，因为他是一个年轻的医生，在那里受训，在六个月就要受训结束要出来开业了。他想说，哇，这个医生这样告诉我，我是应该顺服他的意思跟他一样就进去开刀，还是我应该坚持我的原则，我要坚持我的道德标准，我要与众不同，我要告诉他这样做是不应该的。但他又想一想，如果我跟他这样讲，他会怎样对待我？ 以后我的日子也许不好过，也许他会用其他理由让我没有办法做完我的训练。他挣扎了好久，他还是去到那个医生面前说，对不起，我明天不能成为手术其中一个，我不想降低我的道德标准，我不想跨过那个界限，我觉得你不应该这样做。他勇敢地讲完以后，他就离开那个房间。他想说惨了，这下这个医生不知道怎么样对待我了。没想到隔天早上，他就马上接到这个医生就 page 他，他说Doctor， 昨天晚上我想了一个晚上，我想了你对我所讲的话，他说我这一辈子到现在没有人敢跟我这样讲话，这样的跟我认为讲说我这样说是不道德的，也没有人这样跟我拒绝我这样的要求。他说你昨天的那一番话让我真实的面对我自己。他说今天早上我做了一个决定，我们两个一起来到这个病人的床前，老实的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在他面前承认说，是的，是我们上次开刀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不小心把纱布放在他的肚子里面，我们现在需要开刀把它拿出来。这个医生后来跟他讲说，你改变了我。他说你改变了我，因为你的一番话让我重新思考我的道德标准。你看这位医生，这位医生带领我信主的医生，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他知道他不应该就顺服社会上的那些不道德的事情，他知道他不要被这个社会的压力所挤压，他知道他要坚持他的道德标准，他知道他要择善固执，他要与众不同，以至于他不仅改变了自己，改变了那个病人，也改变了这位医生。当你坚持原则的时候，当你坚持神的真理的时候，你不仅改变你自己，也改变了别人。我经常听到一个说法，他说我们要成为一个温度调节器，而不是成为一个温度计。什么意思？温度计是随着温度在变化，当温度高的时候，温度计就往上升，当温度低的时候，温度计的水银就往下低。那温度调节器呢，你家里那个冷气的那个温度调节器，你往上调，你的环境就跟着调高了，你往下调，你环境的温度就跟着调低了。所以什么意思？我们要成为那个温度调节器，影响你的环境，而不是只是做一个温度计受到环境的影响。这个医生他知道，他不要成为一个温度计，不要别人怎么做他就跟着怎么做，他知道他要坚持原则，他要成为一个温度调节器，他要改变那个环境。这是神所要求我们的，神要求我们，你要坚持真理，你要坚持你内心里面觉得做对的事，你就该去做。也许旁边的人都骗来骗去做一些不道德的事，但是神在寻找那些愿意与众不同，愿意坚持真理而做事的人。你就这样做，神会大大的祝福你。我以前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我们有两位弟兄，这两位弟兄是兄弟，好不容易借了一点钱开始做生意，那是在台湾要跟日本人做生意。日本人做生意有一个原则，就是他喜欢在餐厅、在舞厅、在酒家里面做生意，所以经常他的客户从日本来的时候，他就需要接待这个客户到酒家去喝酒、去聊天、去玩女人。但是我们这两个弟兄非常坚持圣洁的生活，他们相信这样做是不讨神喜悦的。有一次他们接到一个非常大的订单，这个日本的老板终于来到台湾找他们，将要签那个合约。在签合约之前，他就要求我们这两位弟兄说，哎，今天晚上你带我们去吃饭，顺便到酒家去一下啊，刚玩乐一下吧。我们这两位弟兄呢跟他讲说，对不起，我可以请你吃饭，但是做那一些玩女人的事、淫乱的事，我们是不愿意做的。哇，这个日本老板就非常的生气，当着这两位弟兄面就把那个订单就撕破了，就丢给他，跟他两个讲一句话，你们不识相。他每一个日本人来台湾做生意，没有哪一个厂商不招待他们去的，就是你们两个故作清高、与众不同、折善固执。我们这两位弟兄坚持他的原则，他们吞下他们的眼泪，他终于没有收到那个订单。在以后的一年，这两位弟兄过得非常非常辛苦的生活，因为他们没有什么样的订单。很多时候这两位弟兄都想放弃了，他想说不能这样子啊，如果我们不跟其他的同行一样招待日本人去吃喝酒还是什么，我们怎么做我们的生意？他们真的想放弃了，但是 每次当他们祷告的时候，神就不断提醒他们，你要坚持你的原则，伟大的祝福在后面。圣经有一句话讲说，那至善至清的苦楚是为要成就那极大无比永远的荣耀。这两位弟兄每次想到这句话就跟神说，神啊，是啊，我现在是至善至清的苦楚，比起以后你要祝福我了，这真的是非常微小。他们不断的坚持下去，有一天突然间有一个电话从日本打过来，是日本一家非常大的厂商的老板打电话过来，找到这两位弟兄。这两位弟兄非常纳闷，为什么这么大公司的老板认识我们，而且知道我们的电话，而且还说他们要把他们生意让我们两个做。他起初还不相信，那这个老板讲了一段时间以后，跟他告诉原因以后，他们知道这位老板是真心的要来跟他们做生意。原来这位大老板在日本的时候，跟他们同行在吃饭的时候，无意中那个识破子那个厂商老板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就在当初说，嘿，台湾有一位弟兄真的不自量力，这两位弟兄真的是致命清高，我没有那么大声给他们做，只要求他们去让我们去喝花酒，他们竟然不愿意做，真不识相。这个很大公司老板听到了就记在心里面，这老板说，我就要寻找这样的人，他说我就想到台湾寻找这样愿意坚持原则有圣洁生活的人来做生意。所以这位大老板终于找到了这两位弟兄，以后他们的生意非常非常大量订单下来，到现在他们仍然在台北做了非常大的事业，他们经常到处讲他们的见证。弟兄姐妹，经常我们活在这个社会里面，很多社会上的压力、社会上的文化、社会上的习惯会挤压我们，会不断的要塑造我们成为他的模型。但是我要告诉你，你要像圣经里面所讲的，我们凡事不能做抵挡真理的事情，我们凡事不能做抵挡真理的事情。如果你看英文，他这样说，他说我们的责任是不要做跟真理相反的事情，不仅这样，还要为真理坚持 at all time 任何时候都要坚持真理，坚持你认为该做的事情。这有时候你会被误会的，有时候别人会攻击你的，但我告诉你，那自沾自清的苦楚终究要为你成就极大无比的荣耀。也许你听过那一个故事，关于一个牧师的故事。也许一个牧师在台上，就像礼拜天在这个讲道的时候，突然一个女孩子抱着小孩子，刚出生的小孩子走进来，跟他说，牧师啊，你要不要承认你的儿子？哇，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一个女孩子进来抱着孩子说，牧师啊，你承不承认这是你的孩子？你叫牧师怎么解释？这个牧师一点都没有解释，后来就抱着这个孩子回家抚养了。哇，教会的弟兄姐妹想说，哇，我的牧师怎么是这样子的？我牧师怎么在外面跟别的女人生了一个女人，而且来教会找他？这个牧师后来就离开那个教会，被他们教会弟兄姐妹拒绝在外面，过了好几年的生活。过了四五年以后吧，他把这个孩子就抚养长大了，受到很多的压力，很多的攻击，很多人不谅解他，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他是这样一位的牧师。没想到四五年以后，那个女孩子又出现了，来到教会里面跟教会弟兄姐妹当众忏悔说，对不起，这个孩子根本不是这个牧师的，这个孩子是我在外面跟人家生的，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对待这个孩子，我只好想说把他交在牧师的手中是最安全的。我就编个故事说这是牧师的孩子。这个牧师过了四五年非常受到大家指责的日子，但是那一天大家终于相信牧师仍然是清高，他仍然坚持真理，他相信这个孩子如果跟这个妈妈住在一起，以后的生活不知道会怎么样，这个妈妈这样做一定有她特别的苦衷，她因此爱这个妈妈，愿意接受这样的指责。有时候我们在社会上做很多跟外面人的看法想法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会有压力的，会有别人对你有不同眼光的，但你要仍然坚持原则。我发觉有一个现象让我们没有办法坚持原则，就是我们非常注意我们的形象，我非常注意我们的形象。很多时候我们只要看起来成功就好，我们不一定要成功。我们只要看起来有钱就好，我们不一定要有钱。我们只要看起来快乐就好，但我们里面不一定有喜乐。经常这个社会就这样一个社会，我们要看起来好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要看起来好看，看起来好像有钱，看起来好像成功，我们就没有办法坚持原则。 神告诉我们要好好使用我们的钱，但是你为了要在外表形象不错，我穿的都是名牌，我有钱可以买好的东西，你把你本来应该花费在其他地方的钱就花费在这些名牌的身上了。这是社会上给我们的压力，因为社会上的人重视那个名牌，重视你的外表，重视你的形象。但我要告诉你，每次你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你要衡量你的价值跟你的形象，你要在当中衡量，是你的形象那么重要吗？还是你的价值观比较重要？是你的形象那么重要吗？还是神的真理，坚守神的真理重要？我们经常要做这样的选择。很多时候我们就为了形象而违背了真理，明明知道不应该做的，但是维持自己的形象，外表好看吗？人家尊敬我吗？人家看得起我吗？以至于我们做出不符合真理。但是我要告诉你，神在圣经里面讲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神说，我的眼睛看到你每一个人在明中暗中做的每一个事情。也许在人的眼中你形象很好，面子很好，但在神的眼中你永远骗不了。神说，我在我的眼目遍察全地。神并且说，我要显大能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那些愿意心里相信他坚守真理的人，神说我要帮助他。所以要告诉你，你不要太注重所谓的形象。但我不是说你随便拉了一大哈的穿衣服，你当然要穿得整齐整洁，但是你不要为了追求外面人的看法，外面世俗人的虚荣，而知道你本来不应该做的而去做的。经常我们会受到这种压力的挤压，以至于我们做了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要告诉你，你不用太在乎所谓人对你的看法的，我们所在乎的是神对我们的看法，神怎么样看待你。哪一天当我们肉体消失，我们吸了最后一口气，我们带到神的面前，神不会说，嘿，哇，你在阿克那个地方外面的人怎么看你，你在美国那个地方世界上的人怎么称赞你。神说，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看到了，重要的是神有没有称赞你。我们是讨神的喜悦，而不是讨人的喜悦。当你要讨神的喜悦的时候，会有压力的，会有人异样的眼光，或是会有人没有办法谅解你的做法。但是你只要心里面非常的笃定，非常的相信，我所做的没有违背真理，我坚持我应该做的，我相信神会祝福我，神会带领我。圣经里面有个故事是关于但以理的故事，很多人知道但以理的故事。但以理当初被选到一个巴比伦的地方去，在那个地方他们要训练跟他同期的三个俊美的男子，要让他们成为可以在王面前服侍的人。所以当他们选了但以理以后，他们就告诉他说，神这个王要你们吃他所准备的吃的跟喝的东西。但但以理跟他三个弟兄，他们知道这些东西是他们在神面前曾经发誓过，说神啊，我们绝对不吃这些不洁净的东西。所以当那个侍卫来跟他说，嘿，你要跟其他的人一样吃王所准备的东西，喝王所准备的喝的东西的时候，但以理说，对不起，我们宁愿被你们处死，宁愿被你们下到监牢去，我们不愿意得罪神，我不愿意这样做。他非常的坚定，以至于那个旁边看守的人被他们感动，说，好，我给你们十天的时间好了，如果你十天的时间你吃的东西跟那些其他人吃王所准备的东西的人比较起来，如果你是瘦瘦干干的营养不良样子，我们就要强迫你吃那些东西。如果三天十天以后你们仍然有活泼的体力气色很好，我们就让你继续吃下去。过了十天以后，圣经怎么讲？他说，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的俊美肥胖。他没有屈服于当时的压力，他们坚持他们的原则，以至于十天以后他们比其他的人更加俊美肥胖。这里面描述说，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这里面特别记载，当他们不愿意照他们一些规矩或者他们的一些宗教的礼节做事，里面讲说他们不愿意屈服于他们本来 答应神应该做的事的时候，神就让他更加肥美，而且让他们更加的聪明，更加的知识。圣经有描述到他们的知识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比那些吃王的膳的人胜了十倍。我告诉你，当你坚持神的原则的时候，神会超自然的帮助你，神超自然的能力会临到你的生命当中。后来这个但以理成为当时王以下非常出名的总管，那旁边的人又非常的嫉妒他，他哎，这个外面来的人竟然可以在王面前得到这么重视，他想说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除掉这个但以理。他们知道唯有一个方式可以除掉但以理，就是但以理绝对只拜他的神，但以理只拜神。他们知道只要有我们颁布一个法律说我们可以让但以理不拜他的神，而他一定不会这样做，他一定会坚持拜他的神，我们就可以控告他把他处死。所以他们终于来到王的面前，跟神说，跟王说，哎，王啊，你这么伟大，你要不要颁一个命令说以后在我们全国的百姓只能拜你，不能拜其他的神。哎，这王听到很高兴，哎，大家只能拜我，不能拜其他的神。所以王就颁了一个命令，而且这旁边人跟他说这个命令是不能改的，所以圣经里面描述他盖了玉玺在上面，他说即使王以后要后悔都不能收回这样的命令。这王终于盖了玉玺就发不出去了，但是里面描述说但以理他知道了这个禁令以后，他仍然怎么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压力来了，他想到说如果我不拜这个神，我仍然拜我的神，我会被处死的。但他坚守原则，他知道我这样做是对的，我不愿意拜那个假神。他说我宁愿被处死，我也不愿意改变我的信仰。所以终于但以理被抓去了，圣经里面描述到他被丢在哪里，狮子的口里面。他们把那些不拜那个王的人就把他丢进那个狮子的口里面，让狮子把他咬死。这个王虽然非常的喜欢但以理，但是他也没有办法收回这样的命令，以至于他在那个晚上，圣经描述他睡不着，但他在脑子里面不断的说，但以理啊，圣经描述说如果你的神那么醒的话，我希望你的神可以救你出那个狮子的口，让那个狮子不把你咬死。终于清晨到了，这个王非常好奇，想知道是但以理所拜的神真的是那样一位神可以帮助他的神吗？是值得他这样拜，冒他生命危险去拜的神吗？所以一早那个王就来到了狮子那个养狮子地方的门外，就来问说，但以理啊，你还在吗？没想到但以理这样说，他说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了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当你愿意坚守原则，当你愿意直善固执做对的事的时候，神会超自然的显现在你的生命当中，带给你力量，而且为你征战。哇，这个王看到了非常感动，他终于相信唯有一位神是值得他们敬拜的，所以他就降旨晓谕所有的全国人民，要他们敬拜但以理的神。但以理因为坚守他原则，但以理因为不妥协，但因为知道我是拜的是一个活生生的真神，他宁愿冒着被送到狮子口里面失掉生命的危险，他愿意这样做，以至于全能的神显现在他面前，不仅帮助他而且提升他。所以你就看圣经到后来，但以理成为王以下最高职位的人。我要告诉你，当你愿意坚守神的原则做事的时候，神一定会不断的提升你，提升你，提升你。就像我们那两位弟兄一样，他坚持不做不道德的事情，不做淫乱的事情，神就给他们一不断的提升，他们公司的业务越做越高。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我们要抉择的事情。当你的另外一半对你不好的时候，你是选择饶恕他，还是你选择就这样不断的捂住他，攻击他，看他不起？当别人伤害你的时候，你愿不愿意饶恕他？当别人都指责那个看起来该被指责的人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挺身而出，给他一次机会，再次的能够站立起来？神在看这样的人。 我记得有一次我诊所里面发生一个事情，一天我们的诊所两位小姐就到了我办公室来这里是我们在垃圾桶里面找到一个收据，而这收据代表什么意思，那是一个病人付了200块钱的收据被丢在垃圾桶里面。我说哎，这是什么意思，他说他又拿另外一个，我们每一次病人进来的时候都要签病人的号码跟那个名字，他你看这那个垃圾桶里面有另外一张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人是25号，但是另外还有一个25号，他说因为前面的小姐把这个25号那个名字丢在垃圾桶里面，也把他的钱就收据就丢在垃圾桶里面，很显然那个钱就不见了。后来我才了解什么意思，因为那个小姐就把那个病人当作没有进来，那个钱就没有收入了。那我们小姐发现了就来跟我讲，那我就面临一个决定，我该怎么样对待这位小姐。这个小姐在我诊所工作好久了，我是应该叫她进来跟她说，嘿，你怎么做这样的事，明天你就离开吧，怎么样这样。那化解我小姐都在看，我现在看林医师会怎么样的反应。我终于把这个小姐叫到我的办公室来，是一个墨西哥裔的小姐。我就跟她说，哦，我在垃圾桶里面看到这两张，一个收据一个号码。我说，哦，发生这个事情，我说啊，你注意一下，以后不要把这个纸就随便丢在垃圾桶里面。那我就让她出去了。然后发现我的小姐就在外面看，他想说，李医师应该非常生气，非常应该告诉这个人说，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你应该离开这个教会等等。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我本来想这样做的，但是我觉得神在告诉我，你不应该这样做。也许别人会像一般人应该做的是骂他一顿啊，请他出去。但神告诉我说，你要跟人家不一样，你是懂得爱的人，你懂得神爱的人，你要折善固执，你要坚守你应该做的人。所以我就没有告诉他什么，那日子就这样平常的过下去。结果一个礼拜以后，我们这个小姐在我办公室里面说，李医师，我要离开这个地方。我说你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地方，他说其实我知道你知道我做了什么事情，那我谢谢你给我在一次的机会。所以后来他自己就离开我们诊所了。过了不久他又回到我诊所，有时候会来过来打招呼。他说，李医师啊，我现在又找到一个工作在另外一个地方。他的意思，我这一次绝对不会像以前这样子，我一定好好的在那个地方做事。他再一次说，谢谢你给我再一次的机会。我们真正活在这个世界上，社会上有很多的压力，我们竟然会做一些如同不认识神的人所做的事情。但是当你认识神以后，当你心中充满神的爱的时候，当你要做事决定的时候，你总是要以爱为出发点。你如果这样做，你就是坚守神的原则。我们可以跟一般人一样，好像该发脾气就发脾气，该做什么样的决定就做什么样的决定，但是因为我们认识神，因为神在看我们，神在看我们，你的信仰跟你的行为有没有符合。我如果在这个地方讲道讲得头头是道，讲了我们应该都有爱心，当人家看到李医师你的行事为人，谁会愿意来到教会？有两种人不愿意来到教会，一种是从来没有人邀请他们到教会来的人，一种是那些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他有耶稣有神的人。另外一种人不愿意来到教会，是他们认识的基督徒让他们不愿意来到教会。他们如果看到基督徒是那种行事为人没有办法表现出神爱的时候，他说为什么要到教会来，你到教会的人都这样子，我为什么要跟你到教会来。今天我要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们，你读圣经很好，你祷告神都非常喜悦，但更重要的是要观察你的内心，不断地提醒你的内心，你的行事为人，你对待人是不是随波逐流，是不是社会上的人做你就这样做，还是你坚守真理，做神要你做的事情，做你心里面觉得是对的事情。你如果这样做的时候，神会不断地提升你，神会不断地在你人生当中带来平安喜乐，神会带给你更好的机会，你会经历神所为你预备的丰盛的生命。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如果今天的敬拜赞美或今天的信息有触动你的心，我相信那是神在告诉你，神在跟你说话，不要让这样的感动就消失了。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鼓励你，我挑战你，从今天开始，每当我们行事为人，我们做决定的时候，你坚守真理，想到神是怎么教导的，想到你是基督徒，想到你是一个相信认识神的人，我们的行事为人 要跟世界上的人有所不一样。我总是觉得当人跟我们相处一段时间以后，会知道说，哎，我知道，我感觉你跟别人不一样，我感觉你跟别人不一样，那就对了。因为人会从你的行事为人，从你做事的方法看到神的爱。我一直唱，一直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说，不要让世界夺去我的心，不要让环境夺去我的眼，不要让谎言使我的耳朵发沉，也不要让困难拦阻我前行。我定立定心志要跟随神。
不要让世界夺去我的心。
什么叫一生赞美神？什么叫单单敬拜神？就是你坚持原则，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做你知道神要你做的事情，根据神的原则去做事，那就是赞美神，那就是敬拜神。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都能像这首歌词所说的，我立定心志一生来赞美神。神啊，每一位在你面前立定心志说一生要来赞美你敬拜你，一生要坚守真理，折三固执，与众不同，照着你所吩咐的话去做的人，神啊，我相信你会加倍的祝福他们。你让他们经历短暂自战自清的苦楚，终究要为他们成就那极大无比永远的荣耀。神啊，谢谢你这样的应许，请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的配偶，他们的孩子，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健康。神啊，谢谢你，你是恩待我们的神，你是祝福我们的神。我们今天早上多么的福分来到你的面前，享受你的慈爱。愿天父上帝的慈爱，愿耶稣基督的恩惠以及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每个人同在，直到永远。阿们，
阿们，
哈利路亚。我们最热烈的掌声，谢谢神今天早上跟我们同在。结束之前，一个人找三个人跟他说，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我们接着今天的机会，愿神继续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愿每一个人都成为有影响力的人，借着善待别人，借着折善固执，坚守真理，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